那么这时候再次的把圣经翻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列王记下第十九章，我们今天要来看一到十九。我们今天是活在魔鬼啊掌权的时候，魔鬼是这世界的王，世界的神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魔鬼啊一直都借着他的猜疑想方设法的来攻击啊属神的儿女，攻击我们基督徒。那他要动摇啊我们的心智啊，动摇我们服侍神见证神的心智。他要就是动摇我们依靠信靠神信靠神话语的心。他也要借着他的方式来使到我们偏离神的心意，不再行神的心意。那无论我们是一个初信的信徒，刚刚信主，或者是我们已经是几十年的老信徒，那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着这些。那魔鬼他都要在我们身上来行这一些他都一直在我们身上来行这一些事情啊。我盼望我们是觉察到这一点啊，因为只要你还是活着的啊，只要你还是属神的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的里面。那如果你没有感受，那你要不是是死了的人，那你就不是属神的人。那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那我们看到说犹大就面临一个很大的威胁。那在第十八章亚述他已经让我们看到说在第十八章让我们看到说亚述已经进入犹大去攻打犹大。那他把犹大的这些圣经称为说是那坚固城，那些防御城，那一个一个的打下了。那我们上一次在看在十八章我们就看到说亚述王这个西拿基利他在拉吉这个地方在攻打拉吉这城的时候，他差派他的使者团就是差派一个团队有三个领袖，那就让他们去到耶路撒冷。那让他们去耶路撒冷，那不是只是去那里说说话商谈而已，那他们是带着大军那其中的这个首领是拉伯沙基。那他就去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在那里就代表亚述王在那里发表亚述王的这言论。那带着大军团团的围绕着耶路撒冷，那拉伯沙基他向耶路撒冷来展开我们把它称为说唇舌的这个战事的攻战。那他就是这样想说借着这些的话语来快速的来夺到这耶路撒冷城。那他是希望说能够不需要派一兵一将去攻打耶路撒冷城，而是只是用这些话语来就不战而胜。那他先是用讥诮就是嘲笑讥笑的话，那嘲笑犹大没有能力来跟亚述来对抗来作战。那他希望说借着这讥诮借着这样的一个嘲笑，那能够动摇 这些犹大人民的心，让他们就是失去这样的一个抗战的心智。那拉伯沙基他也游说犹大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不要听从西西家叫你们去信靠耶和华还有耶和华的应许。那他是借着一些虚假的言论要动摇神子民信靠神的心。那我们也看到说他也编造了谎言用一些利益来诱惑要叫犹大人就是这样出来投降。而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谎言，那他主要就是要用这些使人动心的利益来诱惑神的子民，让神的子民离开神的心意。那在城墙上，那就是犹大王西西家，他也差派因为来的使者是有三个领袖，他也差派三个领袖就是去与他们交涉。那我们如果看第十八章的最后一节，那这里就说，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撒亚进那和书记舍伯纳并亚撒的儿子利官月雅，那他们怎样呢？那边他们听到这拉伯沙基所说的这一些话，他们撕裂衣服，那他们撕裂他们的衣服，那这表明他们内心的悲伤悲痛。那这里我们看到说他们就在带着悲伤他们第十八章的最后一节接下来就说他们就来到他们就从城墙回到宫中，那他们就来到西西家那里，那将拉伯沙基所说的话都告诉西西家。那他们把所听见仇敌所发的这些羞辱神子民的话，这些亵渎神的言论带回宫中来向王来禀报。那西西家在宫中他听到这些，那他怎么样反应呢？他知道说耶路撒冷已经被围困了，如果他不出去投降那仇敌随时就要发兵来攻打，西西家应该如何是好呢？那在第十九章，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九章一到十九节就为我们记载西西家他的反应。那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从西西家来学习从他来学习，看说我们应当是如何的来仰望神。那首先我们来看到说在这里在这样的一个危难这样的一个危急的时刻那西西家他到底他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这么说，西西家听见他就撕裂衣服，他披上麻布。那这两个行动一样的就像我们刚才也说他就跟他的这些臣仆一样心中感到悲伤他伤痛，那他这样子做就是撕裂衣服披上麻布，他是在那里可以说是举哀他在那里哀痛。那因此如果你看第三节他把这个时刻他称这个为什么呢？说这是极难，这是责罚，这是凌辱的日子。他也把这光景来比喻作就像一个惨难的妇女一样。那就是这情形就好像一个母亲她 就是一个怀孕 的妇女，她在临盆的时候将要生孩子啊，将要生孩子的时候却没有力量啊来生产。那这种情形就等于说就是母亲跟孩子啊两者的生命啊，两者的性命都垂危啊，都有危险。那西西家也看见啊，眼前的光景就是这么样的危急。那他意识到说他是大难临头了。那他除了哀动，除了伤心之外，那他难免也会有惧怕。那就在这危急的时刻，西西家他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当时候西西家又做了什么呢？那一般上啊，如果做君王的看到这样的情形，那很自然的，他应该是召集啊，召集他的这些谋士啊，这些啊有智慧的人啊，能够出一些谋略的人啊，他的谋士测试来共商啊一些的策略，看应该怎么样应对，那应该怎么样的啊，是不是有什么办法来更好的来对抗啊仇敌。那不过我们看到说，在这里西西家没有做这些啊，他完全没有做这些。第一节接下去告诉我们说，他进了耶和华的殿，他内心忧伤，他内心惧怕，他首先做的是进耶和华的殿。他在悲伤痛苦的时候啊，他是去到圣殿去，去圣殿做什么？那西西家他选择进耶和华的殿，他是选择去向神啊，带圣殿，当然啊是去献祭去敬拜，他向神献祭来赎罪，他向神来敬拜，那他是借着这样来趋近神，来亲近神，那借着这样来求告神，来寻求神的同在。那在面对灾难性的问题，或者说面对一些困难的光景、困难问题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怎么样应对呢？那世人或许会告诉我们说，啊，把敬拜侍奉啊，世人把它列为说啊，所谓的非必要的项目，非必要的活动。那他们认为说敬拜侍奉神是可有可无的事情。那身为神的儿女，你怎么样看待呢？你认为面对灾难的时候还需要来敬拜神吗？你认为在经历这些疫情伤害的时候，你还需要服侍神吗？还是你也认为说敬拜神服侍神是在顺境的时候，一切安好的时候我们才这么做？那还是你是说等冠状病疫完全过去了，那我才回去敬拜神？你是这样想的吗？那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说西西家他派了三个人去见以赛亚先知。那他们是谁呢？就其中两个人是就是在城墙上啊，直接听到拉伯沙基所说的那番话的人啊，其中一个就是以利加宰以利亚敬，那另外一个是书记舍伯纳。那么他也另外差派了一位祭司，这边称为祭司中的长老，应该是祭司当中最资深的那一位。那让这三个人披着麻去见以赛亚先知，就是让这三个人代表自己，那他们是代表自己来见以赛亚先知。如果你看第四节就是下半段那边就说西西家就是要这些使者这几位这三位使者来对以赛亚先知说什么呢？那他 西西家说，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他肯定他进了圣殿，他肯定已经是为着民来祷告了，但是他仍然还是要请以赛亚先知请求以赛亚先知也为他称这些是剩余的民来祷告啊。那这剩余的民是指谁呢？那我们不需要猜，肯定是指的犹大民族。那为什么说是剩余的民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早已经被亚述吞灭了，早已经被亚述掳到别的地方去了。那接下来如果耶路撒冷城也被攻陷那犹大的民也一样要面对同样的光景，就是要被掳到异地去。那神的见证这个时候可以说只剩下犹大，但是如果犹大也被攻下来，那这见证神的国度就完全就被灭了。那当这样的一个大难临头的时候，那仇敌已经围困在城的外面。那西西家他我们说了他没有召集这些谋士测试他首先进入神的殿他不是寻求人的帮助，他是寻求神的帮助那他请以赛亚祷告他请属灵的伙伴来为他代祷或者我们应该更是看到说他请属灵的领袖来为他代祷。那西西家首先要求的要得的帮助他唯一想要他唯一想到的是能够真正帮助自己的是神。那请问你又如何呢？你是不是在面临一些困难光景？你是不是家庭发生一些的危机，或者是你在工作场合上你遇见一些困难？无论你是在哪里，那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寻求什么？是寻求神的帮助呢，还是你要人来帮助你？而你有没有祷告？你不祷告你怎么样寻求神呢？你有没有让弟兄姐妹为你祷告？你没有让弟兄姐妹来为你祷告，那你是怎么样来依靠神呢？第五节，那我们看到说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先知了。那当时候人如果去寻找先知，那当然是去求问神，那不过也是要去询问神的心意。那因此我们知道说西西家他差派使者去见以赛亚，他一样的是期盼说从先知那里，从先知的口来听到神的话语，那好叫他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明白神的心意。那果然你看到说接下来第六节马上神就给他回应了。那以赛亚就对他对着这些使者让他们去告诉以西西亚王说，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呢？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那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安慰西西家，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告诉西西家不需要惧怕。那为什么不需要惧怕呢？在第七节神继续说我必惊动他，那当时指着亚述王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那第七节继续神继续说，那他必死我必使他在那里就是他回到他自己的国他就在刀下就倒在刀下。那我们看到说神是在那里把自己的计划来告诉西西家这是可以说是神在那里预言。那预言什么呢？预言说 这事情会这样子的来发生啊，亚述王啊是会被带离啊，离开耶路撒冷，被围困，继续围困耶路撒冷，亚述王最后要死在刀下。那我们知道说，这是神预先让西西家来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些事情神若许可，我们下一次再看十九章下半段啊。如果你我们现在跳到第三十五节那边看啊，其实是指着那里三十五到三十七节那边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那亚述王希拿基利他就拔营啊，看到情势不妙了啊，那他就拔营回去，他回到他的亚述的首府尼尼微。那一日他在有一天他在他的神这个尼斯洛庙里叩拜的时候，他的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这事情就这样子在之后就这样子的照着神所预言的来发生。那神向西西家表明自己将要责罚那羞辱他名的人。那神神向西西家来表明，那神要责罚亚述王希拿基利。那西西家从神的话语这时候以赛亚先知派就是叫这使者去告诉西西家，那西西家从神的话语当中，他肯定是得到很大的安慰扶持。那他也明白，借着神的话语，他明白神的心意了。那其实你我今天，我们也不缺神的话语，神已经把他的话语他完全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他把他完全的话语他把他话语完全的保存下来，那来让我们能够来读、来思想、来从他的话语当中来明白他的心意。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寻求神的心，有一个询问神心意的心，那我想我们是不缺神话语带给我们这些的亮光，甚至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些苦况的时候，神的话语肯定就像神的话语在这时候安慰西西家一样他必定要安慰你我。那神的话语肯定是要加添力量给你我，让我你我能够继续的行走下去，就像这时候西西家一样。那我们看到说，在遇见这样的一个磨难，这样的一个大难临头的时候，西西家他仰望神，他仰望神，因为他就一个当他仰望神他就必须要来亲近神他必须要来询问神，他必须要来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如果我们真的是仰望神的话，那我们必定是愿意亲近神，那我们也必定是愿意求问神、询问神的心意，那让我们都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那听到神的话语，听到神就是知道了神所应许的一切，那西西家他的处境他的所处在或者所面对的光景，是不是马上就完全改变了呢？听到神的话语之后，西西家是不是他的困难问题、他的重担就马上被解脱了呢？让我们来看第八节。那第八节这边说，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结。我们从这里的描述，我们知道说可以看到说，拉伯沙基当他为亚述王发表那些的狂傲的言论之后，他并没有继续 就是他在第十八章所描述说他所发表的那些威胁啊，犹太人犹大人羞辱犹大人的话，亵渎神的话这些。当他讲完了这些之后西西家还没有给他回应，那他没有在耶路撒冷城外就是逗留太久他应当是接受到说亚述王给他的旨意那所以他就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这耶路撒冷那但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说拉伯沙基离开军队也离开，没有那亚述的军队仍然围困在就是在团团的包围着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拉伯沙基应当是把这围困城的这个使命这耶路撒冷城的使命交托给其他的将领，那他自己就是应召回去拉吉。那当他在回拉吉的途中，他已经听说亚述王已经拔营离开拉吉，那转去攻打邻近的一座城叫做利拿。那当他回到那里的时候正好就是亚述王西拿基利在攻打利拿的时候。那如果我们看第九节这边说，亚述王又听见人论古时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那在攻打了利拿之后亚述王又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古时王从南边的王要来攻打他了。那这就让怎么样呢，这就让亚述王更是就是更立定他的心志，要怎么样呢，要快快的让耶路撒冷让西西家来投降。因为如果他能够占领耶路撒冷，那他就能够得到耶路撒冷为他的另外一个防线。那他如果能够占领耶路撒冷，他也就能够更专心的来对抗这将要来的这古时王。那因此如果你看第九节接下去，那这个西拿基利亚述王他做什么呢这边说，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那之前叫拉伯沙基威胁他们还没有回应，那现在他就差派另外一个使者去见西西家王，那去对西西家王发出呼吁。那如果你看我们来看第十节他叫使者去对西西家说什么呢，说不要凭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手中他在那里告诉西西家，你不要继续被耶和华来欺骗第十一节他说，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那如果你看第十二节那边，他亚述王更是把他的过去的这些他们亚述列王过去的这些战绩这些成就列出来。那他说什么呢，他说就是歌善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色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那第十三节他继续说，哈马王雅尔伯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纳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其实这些当他在列这些的这些他们战争亚述战争的这些成就其实这如果你回到第十八章看，是跟第十八章所说的大同小异是几乎可以说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不过我们却要看到说他的呼吁是就有点不同了。因为什么呢，在第十八章 拉伯沙基主要是呼吁犹大人啊，那他说不要听西西家啊，告诉你们说要、不要听西西家欺哄你们啊，要去依靠他所信靠的神耶和华。那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第19章这里啊，这个西拿基利他是直接对西西家来说啊，说什么呢啊？第十节我们注意看，第十节他说什么？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啊，他就是说不要听耶和华欺哄你啊，他直接的来攻击神了啊，那他直接的攻击耶和华，他直接的说耶和华是骗子。那如果我们按照第十四节啊，如果你看第十四节那里呢，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希拿基利他差派这个使者，他是把这些话写成一封信，让使者带去给西西家。那当这封信带到西西家那里，那可以说这是另一波的危害。那这第二波是比之前造成更大的威胁了，因为之前已经发出了警告说如果你不投降啊，我们就要对你就是要对你不利。那现在发出第二个通告，那可见那情势是更加的危急了。那若不出来投降，那亚述就要开战了。我们由此可见，西西家他在听到以赛亚为跟他分享神的话语，神的预言将要怎么样的处置亚述王的时候听了之后知道神的应许之后他并不是马上就看到神的应许来兑现神说的并没有马上发生。那他看到事情的发展好像刚好是往相反的方向那这个局势好像没有好转，那现在哇又受到另一轮更大的攻击威胁威胁。那是不是神的应许落空了呢？当然不是，那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那神的应许必定一一的要来兑现。那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告诉西西家的一切，神既然这么说，这一切都必定要发生。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就是在这时候需要的是等候，西西家他需要耐心等候，那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所安排、神所指定、神所命定的时候来到，那这一切就要兑现了。那我相信有参加周二祷告会的弟兄姐妹就还记得我们在讲大卫的生平的时候大卫是当他还在他父亲的家他还是个少年人的时候，他在为父亲放羊的时候，那这个撒母耳先知就来到他家中来高立他为王，那也就是说神应许他要做王，他是不是马上就登基做王了？没有他在受被高立之后被这个撒母耳高立之后那将近20年他都在活在危难的当中，他要逃避扫罗的追杀。那神应许他将要成为王，但是他却在那大概10多20年的时间里面不是10天20天，不是10个星期20个星期，是10多20年一直活在那样的个危难的光景里面。甚至很多时候他就像他在23篇里面所说，他是经过什么他就是要经过那死荫的幽谷，那他几乎就要丧命在扫罗的手下。虽然有危难，虽然有苦况， 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神没有让扫罗得逞，那神仍然是保守着大卫，那一直到神所安排的时间到了，那他就登基啊，来做王啊，不但是做犹大的王，也做全以色列的王。那大卫他需要的是耐心等候，等候神的应许来成就。同样的，我相信我们虽然已经查创世纪已经一段时间了哈，几年前，而我相信我们还记得约瑟这个人物。那约瑟他神让他做了两个梦，那是在他少年的时候啊，他就知道说神向他启示他将要登上高位啊，要在高位上来掌权。但是约瑟不是在做了梦的第二天就成为埃及的宰相，那他之后不但是没有登上高位啊，而且是被落在最低的，可以说是当时人的阶级当中最低的，他被卖到埃及去成为奴隶。那不是成为奴隶一两天啊，一两个月，他成为奴隶，一直到他最后登上这个宰相的位置啊，将近13年的时间。那在那期间，他也一样面对各样的困难光景。但是神给他的应许会不会兑现呢？那我们知道说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那神的应许必定要成就。那最后啊，约瑟果然就是成为埃及的宰相。那他需要在那期间他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候神的应许来成就。那在那个期间，当无论是大卫无论是约瑟那不是白白度过的，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让他们更亲近神，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让他们在灵里面来成长更是他们是受到磨练在灵里面来成长。那今天基督徒我们也一样，我们从圣经神的话语我们得到神许多宝贵的应许。那神的应许神应许信徒或者说神应许教会神所发的这些应许都必定要来成就。那不过我们必须知道说不是马上一切都成就，那神有他的计划，他按着他的时间，他按着他所命定的时间来成就一切。那你我在这地面上来过活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耐心等候，等候神的应许。那神使我们经历在这期间经历这些，是要让我们的信心受到磨练，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来成长，让我们更亲近神。那因此我们必须看到说仰望神的人不单是要亲近神，要询问神，要明白神的心意，仰望神的人也必须忍耐就是必须耐心的来等候神的应许来成就。那我们快快的来看最后的一段，就是14节到第十从14节到19节。那第14节这边说，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这里说上耶和华的殿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其实在第一节当司西家第一次听到那拉伯沙基的这些威吓的话的时候，第一节也是说到说我们如果看第一节那边说，司西家他也是选择他选择进耶和华的殿，那其实都一样的意思，上耶和华殿进耶和华殿就是去向神来献祭，向神来敬拜，向要亲近神，趋近神，求告神，寻求神的同在。不过让我们注意接下来第15节这里那这里就把这一次西西家到神的殿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整个的祷告内容记录下来。那 我们接下来的这几节就是看到说西西家在这里他是怎么样的祷告。那我们来看，那在第十五节接下去他说什么呢？他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他为什么要称神为坐在基路伯上啊？那这二基路伯，那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明白，其实当西西家这样祷告，那其实那是指着那两个基路伯，就是在耶柜上有神的施恩座。那这是要带出什么呢？这一位坐在上头的这位神是那施恩的神，这位神他是那蛮有恩典、蛮有怜悯、愿意向他子民来施恩的那位神。那这位神不是别人不是别另外一位，那他就是那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当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神说他以色列要成为他特殊的子民，那他要跟以色列有一个特别的关系，那他是很亲近以色列的，他是以色列的救赎主，他是那救赎他们的那位，他是那位与他的民亲近的那位神。那当西西家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是在提醒自己，这一位是曾经救赎他祖先救赎他以色列民族的那一位神。那接下去西西家说什么呢？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造天地。那西西家更是说出神就是那一位创造的主，那位万物的主宰。那当提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说神的全能神的大能。那神能够在六天里面创造整个浩瀚的宇宙，那神的能力有多大，不是你我能够想象的。那神的能力之大，西西家所面对的困难难道神不能够解决吗？那西西家是在祷告的当中来歌颂赞美神歌颂赞美神他的全能。那他也提到说他是那接着这样说到他是万国的神。那可见西西家知道说地面上万国虽然都有自己的国王，但是呢其实都在神的掌控里面。那这一位万物的主宰，这位掌控一切的这位神，那是西西家所信靠的这位神。那当西西家落在困难的当中，那当他来到神的圣所中，他是在那里来歌颂赞美神他所说的这一切都一一的列出神的属性。那他这样子祷告，他是在提醒谁？他不是在提醒神，神啊你是那位救赎的神，他不是在提醒神，神啊你是那位创造大有能力的神，他是在提醒自己。他在祷告歌颂赞美神的时候，他在提醒自己，神就是这么一位。那我不知道你每一个主日来到圣所中来敬拜神的时候，你是不是也重新被提醒呢？还是你就是站在那里唱诗的时候你也不唱有唱你也是口唱心都不知道在想什么。那你根本来崇拜之后跟崇拜了之后回家跟之前是没有两样，你对神根本就是那样的冷漠。我们看到说西西家他进到圣殿，他是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的确你说他歌颂赞美神，的确神就是这么样的一位，但是他是借着这来提醒自己，神是这么样的一位。当你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呢？那他是不是那施恩的神？他是不是那大有能力的神？他是不是那跟你亲近的神？那我们看第十六节十六节这里西西家就向神来呼求，他说耶和华求你侧耳听， 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见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那他在这祷告当中，他求神检查，他不是并不是说神会忘记这些，但是他却是这样的，也可以说是承认说，神你是看到这一切的啊，恶人的作为并不能够逃过你的眼光，我所面对的困境不是在你看不见的情况啊，你知道一切的。那不过西西家我们注意到说，西西家他不是为着自己蒙受的伤害来呼求神啊，他整个所在意的是什么呢？为着这恶人亵渎神，为着这恶人辱骂神，那他求神阻止他，阻止这恶人嚣张的作为。那其实我们如果回到前面，他第一次讲到说他进圣殿的时候，那在第四节你注意到说，当他也一样的说那边啊，他在祷告说他在求他在派使者去告诉以赛亚先知他所看见的情况的时候，他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布沙基的一切话，那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注意他说辱骂永生耶和华的话。那西西家他看见什么呢？他所看见的他所最在意的是神的名受羞辱了他所看见的是那些发出这样的一个笑柄说那些的话，其实这是在羞辱神的名使到神的是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么我们看到说，西西家他在那里他是期盼着说神责罚仇敌的这些恶言这些辱骂。那西西家是在乎说神的名神的荣耀。那西西家在之前在第四节他叫以赛亚为那圣仪的名来祷告的时候，也一样是什么呢？是要是因为看到说如果犹大也被占领了，那犹大也被掳了，那么神的名肯定是受到羞辱。那西西家他在乎的是神的名神的荣耀。那我们继续看第十七十八节说什么呢？十七节他就说，耶和华亚述王果然使到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那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是指着那些列国的这些偶像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所以什么呢？所以灭绝他。那意思是说，亚述能够西西家看到的是亚述能够占领这列国能够攻占这列国并不是他很厉害而是列国所依靠的都是那些木头石头，都是那些没有生命根本不是没有能力的这些都不是真神。那因此列国没有受到保护那不足为奇那列国被亚述给攻占的，那并不是说亚述大有能力。那反过来西西家在这时候他求神什么呢？我们看第十九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那他是接着他要求神接着拯救犹大，来显明神就是那唯一又真又活的神。那神跟这些的偶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神是有生命的神是有大有能力的。那他是为着神的荣耀来求这些，他是求神彰显他的荣耀。那简单的说，西西家整个的祷告 他是在高举神的名啊，他是在荣耀啊神的名，那他是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荣耀来呼求神。那西西家进入耶和华的殿，他是把神当得的敬拜献给神。那他是在这个敬拜当中，他乃是借着神的属性来歌颂赞美神啊！我再说，提醒他自己，神是这么样的一位。那他在这整个的敬拜中，他是向当他向神呼求，他呼求的不是神解决啊我的问题而已，而是他更看重的是神借着所行的啊，借着这一切来彰显他的荣耀。他是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那你我当我们应当以西西家的这个敬拜啊作为我们的榜样。那其实我们每一次敬拜都应当是这样子。我们都应当是来思想到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那我们越是认识这位神，我们就越能够按照他的属性来歌颂来赞美他。那当我们越是歌颂赞美他的时候，我们更是能够被提醒他就是那样那么样的一位。那巴不得我们每一次来敬拜，每一次歌颂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都是由心而发，那这就是口跟心是一致的我们歌颂神，你是那伟大那大有全能，那创造的主，那救赎的主，那与他百姓与他子民亲近，愿意来帮助来拯救他子民的那一位是愿意施恩怜悯他子民的那位，让我们对神是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来向他献上他当得的敬拜。那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学像西西家一样为着神的荣耀来求。因为我们的存留，如果你知道要理问答短篇要理问答第一题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什么样，我们是应当荣耀神以他为乐。那我们很多神的儿女自称是相信神，自称是要见证神，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为着很自私的，为着自己认为自己认为最好的，就是这样的求我们所求的都是自己要的，他甚至从来没有思想到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荣耀在哪里。那我们从西西家来学习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都应当知道说，只要我们还活着，魔鬼他都会想方设法要来打击我们，要来动摇我们侍奉神敬拜神的心智。那魔鬼他都要来动摇我们来信靠神，信靠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的心。魔鬼他都会一直要来诱惑我们，让我们离开神的心意，不再行神的心意。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像西西家一样当我们面对这一些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做的就是单单的来仰望神那我们再说，一个仰望神的人，他首先是必定要来亲近，来询问神，来明白神的心意。一个仰望神的人，他必定是那愿意耐心等候神应许来成就的。那一个仰望神的人，他必定是愿意要来荣耀神，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求主帮助你我，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神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被提醒，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属神你的人，让我们知道你存留我们，你就是要我们继续来照着你的心意来活，来见证你。求主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信徒，我们是处在末世之末，我们是在那属灵的征战的里面。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仍然活着，魔鬼撒旦他不会放过我们，他必定会要来攻击，来动摇我们的心，动摇我们侍奉你的心，动摇我们信靠你的心，更是他要使我们离开你的心意。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都愿意真的是抬头仰望你，让主你来带领我们度过一切这一切，让我们亲近你，让我们求告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应许，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耐心等候你的应许来成就，也让我们真是看到主你我的那伟大奇妙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圣名。